第262集。
段誉见了王语嫣，为了慕容复上西夏国应征驸马，痛不欲生，伤心欲绝，顿时心生怜惜之情。眼见得王语嫣又是泪水盈盈欲滴，只觉得便是为了他，上刀山下油锅也是小事一桩，一挺胸膛说道：“你放120个心，让我去做西夏驸马。你表哥做不成驸马，就非和你成婚不可了。”王语嫣又惊又喜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段誉说：“我去抢这个驸马都尉来做。”王语嫣在少室山上亲眼见到段誉以六脉神剑打得慕容复无法还手，心想他的武功的确比表哥为高，如果他去抢做驸马，表哥倒真的未必能抢得到手。低低地说：“段公子，你待我真好，不过这样一来，我表哥可真的要恨死你了。”段誉道：“那又有什么关系？反正现下他早就恨死我了。”王语嫣道：“你刚才讲，也不知那西夏公主是美是丑，是善是恶，你却为了我而去和她成亲，岂不是太委屈了你啊？”段誉当下便要说：“只要为了你，不论什么委屈，我都甘愿忍受。”但随即又想：“我为你做事，倘若鞠躬要你感恩，那不是君子的行径。”便道：“我不是为了你而受委屈，我爹爹有命，要我去设法取得这位西夏公主。我是秉承爹爹之命，跟你全不相干的。”王语嫣冰雪聪明，段誉对他一往情深，他岂有领略不到的呀？心想，这段公子对自己如此痴心，怎会甘愿去娶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呢？他为了自己而去做大为本意之事，却毫不鞠躬，不由得更是感激，伸出手来握住段誉的手，说道：“段公子，我今生今世难以相报，但愿来生。”说到这里，喉头哽咽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他二人数度同经患难，背负扶持，肌肤相接，岂非止一次啊？但是过去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，而这一次却是王语嫣心下感动，伸手与段誉相握。段誉淡觉得王语嫣一直柔腻软滑的手掌款款地握着自己的手，霎时之间只觉得便是天塌下来也顾不得了，欢喜之情充满胸臆，心想：“王姑娘这么待我，别说要我娶西夏公主，便是大宋公主、辽国公主、吐蕃公主、高丽公主一起娶了，却又如何？”他重伤未愈，狂喜之下热血上涌，不由得精神不知，突然间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头晕脑胀，身子摇了几摇，一个侧身咕咚一声摔入了碧波池中。王语嫣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段公子，段公子！”伸手去拉，幸好池水甚浅，段誉给冷水一击，脑子也清醒了，拖泥带水的爬江上来。王语嫣这么一呼喊，庙中许多人都惊醒了， 萧峰、虚竹、八天石、朱丹臣等都奔了出来。见到段誉如此狼狈的神情，王语嫣却满脸通红地站在一边，十分的扭捏尴尬，都到他二人深夜里在池边幽会，不由得心中暗暗好笑，却也不便多问。段誉待要解释，却也不知说什么好。次日是八月十二，离中秋尚有三日，八天石一早便到灵州城投文办事。四排时分，他匆匆赶回庙中，向段誉道：“公子，王爷向西夏公主求亲的书信，小人已投入了礼部，蒙礼部尚书亲自言见，十分客气，说公子前来求亲，西夏国大感光宠，相信必能如公子所愿啊。”过不多时，庙门外人马杂沓，跟着有吹打之声。八天石和朱丹臣迎了出去，原来是西夏礼部的陶侍郎率领人员前来迎接段誉，迁往宾馆款待。萧峰是辽国的南院大王，辽国国势之盛远过大理，西夏若知道他来了，接待更当隆重。只是他嘱咐众人不可泄露他的身份，和虚竹等一干人都认作是段誉的随从，迁入了宾馆。众人刚安顿好，忽听后院中有人粗声粗气地骂道：“
你是什么东西，居然也来打西夏公主的主意？这西夏驸马，我们小王子是做定了的。我劝你还是夹着尾巴早些走吧。”
八天石等一听，都是怒从身上起，心想：什么人呢，如此无礼，胆敢上门辱骂。开门一看，只见七八条粗壮大汉站在院子里，是乱叫乱嚷。八天石和朱丹臣都是大理群臣中十分精细之人，只是呢，朱丹臣多了几分文采儒雅，八天石却多了几分霸汉之气。两个人各不出声，只是在门口一站，只听那几条大汉越骂越粗鲁，还夹杂着许多听不懂的番话，口口声声我家小王子如何如何，似乎是吐蕃国王子的下属。八天石和朱丹臣相视一笑，便欲出手打发这几条大汉，突然间左手一扇门砰的开了，抢出两个人来，一穿黄衣，一穿黑衣，指东打西，霎时间三条大汉躺在地上哼声不绝，另外几个人给那二人拳打脚踢，都抛出了门外。那黑衣汉子道：“痛快痛快。”那黄衣人道：“非也非也，还不够痛快。”一个正是风波恶，一个正是包不同。但听得逃到了门外的吐蕃武士兀自大叫：“
行慕容的，我劝你早些回姑苏去的好。你想娶西夏公主为妻，惹恼了我家小王子，以儒之道还施儒身，娶了你妹子做小老婆，那就有的瞧的了。”
风波恶一阵风般赶将出去，但听得噼啪哎呦几声，几名吐蕃武士渐逃渐远，骂声渐渐远去。王语嫣坐在房中，听到包丰二人和吐蕃众武士的声音，愁眉深锁，珠泪巧垂，一时打不定主意是否该出来和包丰二人相会。 包不同向八天师朱丹臣一拱手说道，
八兄，朱兄，来到西夏，是来瞧瞧热闹呢，还是别有所图啊？
八天师笑道，
呵呵呵，包封二位如何，我二人也就如何了。
包不同脸色一变说道，
大理段公子也是来求亲的吗？
八天师道，
正是，我家公子乃大理国皇太帝的世子，日后身登大位，在大理国南面为君，与西夏结成姻亲，正是门当户对。
慕容公子一介白丁，人品虽佳，门第却是不称呐。
包不同的脸色更是难看，道：“
非也，非也，你呀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啊，我家公子人中龙凤，岂是你家这个断呆子所能比并的？”
风波恶冲进门来说道，
三哥何必多做这口舌之争啊，待来日金殿比试，大家施展身手便是了。
包不同说，非也非也，金殿比试那是公子爷他们的事儿，口舌之争却是哥们儿我的事儿。八天石笑道，
口舌之争，包兄天下第一，古往今来无人能及啊，小弟甘拜下风，这就认输别过。
一举手与朱丹臣回入房中说道，
朱贤弟，听那包不同说来，似乎公子爷还得参与一场什么金殿比试，这公子爷重伤未曾痊愈，他那武功呢啊，这又是时灵时不灵的，并无十分把握呀，这倘若比试之际六脉神剑施展不出，不但驸马做不成，还有性命之忧啊，那便如何是好啊。
朱丹臣也是束手无策，两个人去找萧峰虚竹商议。萧峰道，
这金殿比试不知是如何比试法，是单打独斗呢，还是许可部署出阵，倘若旁人也可参与决斗，那就不用担心了。
八天石道，
哎，正是，哎，朱贤弟啊，咱们去瞧瞧那陶侍郎，把这招婿啊比试的诸般规矩打听明白，再做计较。
当下二人自去，萧峰、虚竹、段誉三人围坐饮酒，你一碗我一碗，兴意甚豪。萧峰问起段誉学会六脉神剑的经过，想要授他一种运气的法门，得能任意运使真气。哪里知道段誉对内功外功全是一窍不通，岂能在旦夕之间学会啊？萧峰知道无法可施，只得摇了摇头，举碗大口喝酒。虚竹和段誉的酒量都远不及他，喝到五六碗烈酒时，段誉已经颓然醉倒，人事不知了。段誉带得朦朦胧胧的醒转来，只见窗纸上树影扶疏，明月窥人，已是深夜了。他心中一凛，昨晚我和王姑娘没说完话，就一不小心掉进了池中，不知她可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，会不会又在门外等我呢？哎呦，不好，倘若她已经等了半天不耐烦起来又回去安睡了，那岂不是误了大事吗？心念至此，急忙跳起，悄悄地挨出房门，过了院子，正想去拔大门的门栓，忽听得身后有人低声道，
段公子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
段誉出其不意吓了一跳，听了声音阴森森的，似乎不怀好意， 待要回头去看，突觉背心一紧，已被人一把抓住。段誉依稀辨明了声音，问道：“
是慕容公子吗？”
那人道：“不敢，正是区区，敢请段兄一驾一谈。”果然便是慕容复。段誉道：“慕容公子有命，敢不奉陪，请放手吧。”慕容复道：“放手倒也不必。”段誉突觉身子一轻，腾云驾雾般飞了上去，却是被那慕容复抓住后心，提着跃上了屋顶。段誉若是张口呼叫，便能将萧峰、虚竹等惊醒出来救援，但他心想，我这一叫之下，王姑娘也必听见了，她见我二人重启争斗，定然大大不快，她绝不会怪她表哥，总会编排我的不是的，我又何必惹她生气呢？当下并不叫唤，任由慕容复提在手中向外奔驰。其实虽是深夜，但中秋将借月色澄明，只见慕容复脚下初时踏的是青石板街道，到后来已经是黄土小径，小径两旁都是半青不黄的长草。慕容复奔得一会儿，突然停步，将段誉往地上重重一摔，砰的一声，段誉肩腰着地，摔得好不疼痛，心想了，此人貌似文雅，行为却颇野蛮，哼哼唧唧地爬起身来道：“慕容兄有话好说，何必动粗呢？”慕容复冷笑道：“昨晚你跟我表妹说什么话来？”段誉脸上一红，嗫嚅道：“
啊，也没有什么呀，只不过刚巧碰到，闲谈几句罢了。”
慕容复道：“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明人不做暗事，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，又何必抵赖隐瞒呢？”段誉给他一击，不由得气往上冲，说道：“
当然也不必瞒你，我跟王姑娘说了，要来劝你一劝。”
慕容复冷笑道：“你说要劝我道，人生在世最要紧的是夫妻间情投意合，两心相愿。你又想说我和那西夏公主素不相识，既不知她是美是丑，是善是恶，旦夕相见变成夫妻，那是大大的不妥，是不是？又说我若辜负了我表妹的美意，便为天下有情人齐声唾骂，为江湖上的英雄好汉卑鄙耻笑，是也不是啊？”嗯，他说一句，段誉吃一惊，待他说完，段誉结结巴巴地说：“
王姑娘都跟你说了。”
慕容复道：“他怎会跟我说？”
段誉道：“那么你是昨晚躲在一旁听见了？”
慕容复又冷笑道：“你骗得了这等不识事物的无知姑娘，你可骗不了我。”
段誉奇道：“我骗你什么？”
慕容复道：“事情再明白也没有了，你自己想做西夏驸马，怕我来争，便编好了一套说辞，想诱我上当。”慕容复不是三岁小孩，难道会堕入你的垢中？你当真是在做青丘大梦？段誉叹道：“
哎呀，我是一片好心，但盼王姑娘和你成婚，结成神仙眷侣，举案齐眉，白头偕老。”
慕容复冷笑道：“呵呵，多谢你的金口了。” 大理段氏和姑苏慕容无亲无故，素无交情，你何必这般来善导善送？只要我给我表妹缠住了，不得脱身，你便得其所哉，披红挂彩的去做西夏驸马了。段誉怒道：“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我是大理王子，大理虽是小国，却也没将这个驸马二字看得比天还大。慕容公子，我善言劝你，荣华富贵转瞬成空，你就算做成了西夏驸马，再要做大燕皇帝，还不知要杀多少人。就算中原给你杀得血流成河，尸骨如山，你这大燕皇帝是否做得成，那也难说得很。”慕容复却不生气，只冷冷地道：“你满口子仁义道德，一肚皮却是蛇蝎心肠。”段誉急道：“你不相信我是一番好意，那也由你。总而言之，我不能让你娶西夏公主，我不能眼见着王姑娘为你伤心肠断，自寻短见。”慕容复道：“你不许我娶。你当真有这么大的能耐吗？我偏要娶，你便怎样？”段誉道：“我自当尽心竭力阻你成事，我一个人无能为力，便请朋友们帮忙。”慕容复心中一凛呐、萧峰、虚竹二人武功如何，他自是熟知。甚至段誉本人，当他施展六脉神剑之际，自己也是万万抵敌不住。幸好这段誉的剑法有时灵，有时不灵，未能得心应手，总算还可成之一戏。当即微微抬头，高声说道：“表妹啊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段誉又惊又喜，忙回头去看，但见遍地青光，却哪里有王语嫣的人影啊？他凝神张望，似乎对面树丛中有什么东西一动，突然间背上一紧，又被慕容复抓住了穴道，身子又被他提撩起来，这才知道上当